川普谈午夜重锤，伊朗核同导弹红线再度引起关注。人大特罢免三军工高层，张友侠、刘振立被刻意避开。川集通话一小时，谈及台湾问题。粮食严控，中共一号文件释放战争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波斯湾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海军和伊朗武装力量在波斯湾海域发生一系列对峙事件。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在幕后积极进行外交斡旋，试图通过谈判化解危机。日前发生的军事对峙事件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距离伊朗南部海岸约800公里的国际水域执行巡航任务时，一架伊朗见证者139型无人机以挑衅性的方式接近美军舰。即使美军采取了包括无线电警告和电子干扰在内的降温措施，但伊朗无人机仍持续向航空母舰靠近，最终被美方隐形战机击落。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军的果断行动向伊朗明确传达了一个讯息，在美军认定的安全区域内，任何威胁性行为都将受到坚决回击。面对波斯湾的军事对峙，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媒体问答中特别提到了午夜重锤行动。这个是去年6月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攻击的代号。川普表示，伊朗不想再尝试一次午夜重锤，这次行动的记忆成为了目前谈判的重要心理基础。根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萨布的分析，伊朗在核问题上可能采取战术性妥协策略。具体来说，伊朗可能会同意放弃高纯度核原料，甚至暂停部分铀浓缩活动，但这个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再考虑恢复全面的核活动。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来说，完全放弃核计划在政治上是不可以接受的。核计划不单只代表着巨大的投资成本，更是国家尊严和技术主权的象征。在伊朗的政治文化中，彻底废除核计划可能被视为向美国投降，这个对政权的合法性或威信将造成致命打击。因为这样，伊朗更可能采取保留核心、限制发展的策略，在技术上作出一定让步，但保持重启核活动的能力。弹道导弹问题被普遍认为是谈判中最难解决的障碍。对伊朗来说，弹道导弹是它在常规军力相对落后情况下唯一能够有效威慑敌对势力、确保政权生存的战略武器。伊朗已经明确表示，弹道导弹计划是谈判的红线，不容讨论。从伊朗的战略角度来看，放弃弹道导弹等同于自废武功，这种立场令到飞弹问题成为美伊谈判的最大障碍。美国和以色列视伊朗的飞弹能力为最大威胁，而伊朗则将它视为最后的安全保障。在这种逻辑下，双方很难找到妥协的空间。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来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已经到了北美，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 改善疲劳，定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2月4日，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免去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相关职务。在中共人大网的代表名单上，张友侠和刘振立的名字还在。这种诡异的现象引发外界猜测。根据中共官方发表的公告显示，这次会议终止了三名军中高层的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们分别是中航工业前董事长周新民、中核集团总工程师罗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昌礼。按惯例，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2个月举行一次，通常都在双月的下旬，如果有特殊的需要，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临时召开常委会会议。因为这样，外界之前分析这次加开的会议可能涉及宣布免去张友侠和刘振立的代表资格，但截至发稿，在中共人大网的代表名单上，张友侠和刘振立的名字还在。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这个其实涉及中共内部的一套组织处理流程，那些已被罢免的官员都是在调查结束、问题已经定性之后才正式作出处置决定的，而对张友侠和刘振立的调查才是刚刚启动，目前仍在进行中，相关问题还未有盖棺论定。也就是说，整个局势还远远未尘埃落定。更关键的是，张友侠并不单只是个人问题，他背后牵动的是整个军方系统、太子党势力，甚至还包括中共元老圈层。正因为这样，多股权力正在与习近平阵营展开正面博弈，内部对抗已经明显浮现。2月3日，知名民运人士唐柏桥引述内部消息指，前几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有人公开质疑拘捕张友侠、刘振立的正当性，并建议习近平纠正错误。这个人的发言得到一些议会人士附和。庞中表示，以张友侠这种重量级的军中重臣来讲，被正式立案理论上必须经过中央拍板，而在中央委员会闭门期间，这类敏感决策通常由政治局会议先定调，再交由中央全会追认。但 QK 的是，上个月底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张友侠案竟然只字未提，等于根本没有替党中央立案公开背书，这个空白本身就极不寻常，几乎等于在告诉外界听最高层内部还未谈定。张友侠、刘振立被捕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军部短短10日内多次变调，从最初的重磅社论很快降级为普通评论，指控内容亦静静从政治问题转向腐败，风向急转，显然有人在紧急修正叙事。更反常的是，无论军方定是地方部队都出现罕见的集体沉默，没有表忠、没有站队，和过去高官落马排山倒海的表态潮形成强烈对比。据多方消息透露，下令对张友侠动手的很可能直接来自习近平本人，但目前整个过程高度不透明，内部博弈仍然在进行，谁占上风还未揭晓。这个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反腐败案件了，而是一场牵动军方、太子党和元老系统的权力对撞。 中共最高层的裂缝正在快速扩大。在我们频道成长的路上，一直有一群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你们透过捐款支持我们，不只是帮助，更是一份信任和陪伴。出于私隐的考虑，我们不可以在这里读出大家的名字，但这份来自幕后的心意，我们清楚地记得，而且深深感激，令我们有持续制作的信心和温暖，多谢你们。2月4号，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了话，就贸易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通话发生在双方计划在4月举行的面对面会晤之前。川普将这次通话形容为非常好，并说对话时间很长而且深入全面。他补充说，两人讲到中国在目前销售季会将对美国黄豆的采购增加到2000万吨，以及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并涉及飞机引擎交付。川普表示，中国仲承诺在下一季入口2500万吨美国黄豆。另外，两位领导人仲讨论了他计划于4月访问中国一事，更广泛的贸易问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台湾问题，并表示这次交流整体非常积极。习近平仲呼吁双方加强沟通，妥善管制分歧，并扩大合作。随后川普对 NBC 表示，这次通话持续了一个小时。除了他计划在春季访问中国之外，习近平仲计划在年底前后访问华盛顿。他说这次对话涵盖很多话题。川普总统在采访中仲表示，我和习近平保持良好关系是很重要的，对他来讲，和我保持良好关系同样重要。分析人士指出，报道中未提及中国近期和日本发生的外交摩擦，这个被视为双方关系在过去几个月有所改善的迹象。两国领导人上一次在11月通话时，讨论重点主要围绕北京和东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即使是这样，双方在台湾问题讨论的不同表述仍显示出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依然存在未消除的紧张关系。去年华盛顿批准了对台湾高达111亿美元的军售方案，这个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台军售之一，目的是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并压止北京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星期三的这次通话，川普和习近平预计今年将举行多次会晤，其中峰会最早可能在4月举行。习近平还在星期三较早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去年习近平和川普在南韩达成一年期贸易休战协议之后，中美关系趋于稳定。在这个之前，双方你来我往的关税上调和出口限制扰乱了全球金融市场，并引发民众对经济衰退的担心。即使关系有所缓和，但中国试图加强和美国传统盟友的贸易关系。川普逮捕委内瑞拉强人兼北京盟友马杜罗，以及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等举动，都威胁住这种脆弱的和平局面。川普表示，他欢迎中国投资委内瑞拉，以帮助重建陷入困境的能源基础设施。川普还说，要对任何和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关税，以加大对伊朗政权的压力，迫使他就核计划和美国达成协议。近日有大陆网友上传影片说，中共开始严控粮食了。网友说，2026年4月1号全面实施台账制度，商家必须将粮食卖给边个，买了几多，入了几多货，剩翻几多，严格登记入账。中共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守住粮食安全，巩固脱贫成果。外界解读强调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确实反映了 目前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双重压力，亦有可能和国际政局、供应链安全甚至极端情况下的战争准备息息相关。同时，中共的这份一号文件主要针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工作作出规划及部署。就事件，旅美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中共中央所谓的一号文件一般都是农村问题，所以并不代表今年比往年更重视农村，而所谓的守农底线确实反映了目前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双重压力，确实显示出中国的经济现在在农村和农村经济问题上遇到很大挑战，主要的原因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这些打工仔找不到工作。另外就是乡镇人口随着乡镇企业遇到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所以乡镇也解决不到这些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想办法稳定农村的人口。评论指出，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中共当局面临地方债务、房地产及外贸受阻等多重危机，这个直接削弱了政府对农村拨款支持的能力。中共2020年曾说农村已经脱贫了，但在这几年经济动荡，这些脱贫的人是不是又回到贫穷的状态呢？所以中共在农村一直说不能够发生大规模的反贫现象，所以实际上就是农村贫困现在应该还比较严重，因为中共的粮食方面的数据严格保密，很多数据不发表，没有粮食透明的数据，外界就很难评估到。那中国的粮食储备有多少呢？专家表示，到现在为止其实是一本糊涂账，因为腐败很严重，查不到，中共亦不敢公开。南述认为，所谓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这句话确实和国际政局、供应链安全甚至极端情况下的战争准备息息相关。随着张友侠、刘振立的被捕，估计中共的军中还要有一轮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风险正在很快升级，中共军队很可能在这一轮的将领更替之后会进入全面的备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储备就成为一种战争的需要。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指出，如果中共准备对台动武，亦需要进行战备储粮。中国每年向全世界入口薯仔、粟米、黄豆都是亿吨的大数量，一旦中国自己的粮食发生灾难和饥荒，或者中共一旦发生对台战争的话，那整个粮食供应程序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不会好转，所以估计在未来几年里面，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型社会抗争会大规模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就准备打仗，目的是将矛头的注意力向海外转移。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